那我们的主题呢是运用 Visual Services 来呈现视觉化的数位仪表板。那也就是说，希望能够透过这一个小时来跟各位分享 Visual 这个软体它所制作出来的作品怎么去跟 Visual Services 结合，然后来创造一些我们可以去取代传统的图表好的一个仪表板。那当然现在这种数位仪表板的资料来源非常的多，所以在 Visual 本身它也可以衔接各种不同性质异质性的资料库，让这些资料库连线连接到我们的作品。那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是作品，也就是我 Visual 所画出来的这个图，但是在翻译上或是在中文的解释上，其实好几代的 Visual 都有在做一些改变，所以可能常常用的中文字是同一个字图形，可是在 Visual 里面中文的图形它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光是英文的软体本身就有两到三个字都是图形，然后都在 Visual 里出现，所以你要很厘清这个概念。所以 Visual 所 画好的东西我们叫 Diagram，中文就翻成图形，那它是一个作品。那我们可以把好几幅图绘制完成，那储存在一个档案里，那这一个作品档案本身就是一个 diagram 绘图档、图形档。可是这些图一定是有很多元件所组成的，那这些元件呢我们叫 shape， S-H-A-P-E shape， 可是这中文怎么翻它还是翻成图形，所以这在操作上或是使用上有一些对话方块上你可能就要去认知他现在讲的这个图形到底指的是 shape 还是指的是 diagram， 这不太一样。所以我会在介绍的过程中在操作的时候会跟各位顺便介绍这一些。所以今天主要是要跟各位去分享，不是说从无到有去创造一个 Visual 的作品出来，而是告诉各位有一些半成品，有一些制作这些文件的动机，然后去跟我们后端的 SharePoint 所提供的 Visual 的 Services 来做一些结合。那当然贵公司如果还没有 Visual Services 这个环境，那实质上光是图衔接资料库的部分就已经够你去运用在现有的工作领域里面了。 OK， 那什么是 Visual Services？ 它是SharePoint 环境里面所提供的一个服务，那这个服务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使用者透过浏览器上 SharePoint 的网站就可以去看到 Visual 的作品，就可以看到 Visual 的绘图。那它的绘图是一种高解析度的全彩的一个 PNG 格式。那在早期就2010版以前的 Visual， 你在储存档案的时候如果要发布到 SharePoint 网站，它所透过的技术呢是 Silverlight， 也就是说2010的 Visual 含2010以前的这些 Visual， 它的 Visual 作品的档案格式是 Binary， 所以它是一个二进制的，它不是 XML 的一个格式。可是在2013以后的 Visual 版本它就跟整个 Office 家族就统一了，全部都是 XML 的格式，所以它现在不需要再仰赖 Silverlight，那 Visual 的档案也变成是一个原生的资源，所以你直接做好了 Visual 文件就直接 publish 到 SharePoint 的文件库，那 user 只要有 browser 就可以连线，他 client 端也不需要去装 Silverlight 的工具。所以其实除了这一个环境以外，那我们也会发觉到既然是开放式的档案格式了，是一个 XML 的架构了，所以它也可以运用在跨平台上，比如说我的手机我也可以上网连线去看组织图、看流程图等等。那当然我们很重要的是希望能够使用者跟这些图去做一些互动，去检视一些最新的资料，那透过 SharePoint 也可以去进行一些存取。所以不管是在 On-Premise 的 AP 或者在 In-Cloud 的 AP， 其实我们只要运用 Office 365的这个环境都可以很轻松的去享受到 Visual Services 所提供的服务。那这些服务它其实所制作出来的，我们上网连线去看到的 Visual 这些作品，它不是snapshot， 它不是快照，它不是图片放上去而已。这些图片我一直在阐述它的概念，就是 Visual 的图 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在描述的它背后所隐藏的、所蕴藏的这些资料。比如说全省的销售状况，各个地区的销售状况，早期可能是看传统的报表，不管是行列式的表格、枢纽分析表、交叉统计表等等，都是密密麻麻的数字。那我们很难一窥究竟这些数据的重点。那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用图像式的方法去呈现，那这些可以做 decision maker 的人，他应该就更容易去接受，也更容易去 下定他的决策。那当然使用浏览器去看 Visio 的这些图形，我可不可以去修改里面的资料？基本上是不行，因为你修改资料的话应该要有权限。好，所以一般来讲是不可编辑里面的数据，但是只要后端的资料数据有异动，这个图 refresh 就会有新的成果出来，比如说新的红蓝绿灯啦、新的直条长条等等。那如果要做到说我也可以透过浏览器来修改这里面图的资料，那必须要权限，那在设计上会比较困难一点。那应该要做 programming 的，这个在 Visio 里面没有办法直接做。它倒是有提供一个工具啦，有一个叫资料库精灵，可以让你把资料库跟 Shape Visual Shape 做双向的互动，做双向的互动可以双向修改。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做出来的作品主要因为要做数位仪表板，所以是不让 client 端的 user 直接去 modify 里面的数据，但是他可以看到这些成果。那也因为是一种数位仪表板，所以我们是允许使用者去调整、去改变它的 layout， 它的 layout， 它的一些形态，或者是如果它 client 端也有 Visio 的话，它甚至可以去修改。所以客户端很容易就变成是一个仪表板的设计师，我很容易根据老板的需求来做，因为我们不一定要把这些工作外包，或者是让资讯人员来做。一般第一个想到的会是资讯人员，让资讯人来做这些数位仪表板。问题是看得懂数位仪表板的，或是需要知道数位仪表板上面要什么东西的，应该是主事者，应该是在从事在处理这些资料的第一线的人员跟老板才清楚，那不一定是咨询人员。所以我们觉得很多很多的这种作业跟文件渐渐的也都开放，让这个 client 端去达到一个创造做一个创新的一个工作。 OK， 那当然数位仪表板的种类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所谓的 KPI， 那公司有一些谋略策略在发展，一定会去考量很多的事情。那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会用量化的方式，比如说效能，不管是收入营收或者是毛利啦等等。那甚至在产品的客户满意度上，可能也会是我们在创造未来的发展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包括了如何去吸取这些客户的经验，还有就是去创造这个品牌的建立。那这些数据所带来的价值，如果把它量化了以后，如何去呈现？好，那这些数据资料在早期传统可能当然这都在后端，使用者呢可能透过咨询人员，然后能够到后端的资料库去捞了资料下来，然后让你去做一些处理。那不外乎是用资料库或者是用 Excel 去做一些枢纽分析啦、统计。那当然2007以后的 Excel 很棒，它还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在视觉化有格式化条件的资料表，或者是说有红蓝绿灯的这种icon set 等等可以去使用。好，可是毕竟它跟资料的衔接没有那么的契合。那另外在绘图上来讲Excel 也不是一个专业的工具。那另外一方面 Excel 它有枢纽分析，可以做到很棒的一个统计效果。好，那可是它毕竟也是一些摘要，一些 summarize 的数据。那如果能够用图腾，能够用这种红蓝绿灯的表格方式图腾图像方式去呈现，那应该会比较容易让人家接受，尤其是客户或者是主管。那比如说我们从第一个上面那个插图来讲， 在 财务的效能上来讲，为什么有一个地方是红色的，比如说是不是总税收上有问题，那这些我们都可以画图表去做一些呈现，可能一点了以后啊，那就了解到整个营运的团队啊到底是哪些人，那这些人也因为他们哈才造成了这些营运的税收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那我们也甚至可以用色彩的方式去处理哈，这个是没有去做色彩的设定了哈，如果有的话啊，有些数据像现在是用横条嘛，好，比如说收入的啊，或者是这种营运的点哈比较多比较少的都会用横条图来呈现，那我们也甚至也可以去设定说只要业绩低于某些百分比的，那我们可能在这个领导他的这些负责的经理人他的色彩就会有所异动，那只要有所异动，我们可能一点选了以后就可以知道说他在负责的是哪一块区域，那他在那一块区域里面的一些营运状况，那比如说是在大中华地区的西部这个应该华东地区，那华东地可能有几个区块是红色的有问题的，那几个地方是绿色的，那我们都可以点选以后再进去看看每一个区块里面所要表达的，比如说各个分店各个节点，那这些制作出来容不容易呢？其实在 Visual 来讲做这个不难，难的是创意，难的是构思，难的是一些可能在 Art 方面，所以做到最后漂不漂亮其实那是跟 art 有关的。好，那我们等一下会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创造这个东西出来的一些来龙去脉，怎么去制作这些，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数位仪表板可以给供，这个是微软本身的，比如说他们在软体销售在 全球各地都会有一些报表报告，那营业人员或者是老板都可以去看这种图表来了解到他的团队在各个地区所发生的各种状况，像这个是中南美洲，中南美洲，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只要一点了以后，那中南美洲的负责的 leader 是谁，那他这十二个月来的 income 或者 expense 或者是他的一些数据指标，这些都是用 Visio 去制作出来的，倒不是利用 Visio 现成的某些工具， Visio 有很多现成的类似像这种码表的这种工具可以使用，但是在套用上来讲还是会有一些小技巧要去克服，那等一下我也会跟各位描述这方面的一个观念，像如果把它放大一点是长这个样子，我这个是美国就是微软美国的部门去做出来的一个 sample， 我当时拿到以后我就模仿它，因为我不会拿到原稿原来的 source， 那我就用 Visio 去模仿它，我大概花了四个小时我可以跟它做到一模一样的东西。好，所以你只要了解到怎么去绘图，怎么把图跟资料衔接在一起，要创造这个东西出来并不困难，可能以后要做呈现出来你会被人家诟病或者是会 argue 了，可能是在 art 的部分。那这个是在 server 上的 maintain， 那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图表的方式去了解到哪一台伺服器出了状况，那用红蓝绿灯的方式去呈现，那它的一些 CPU 的 use 啦，或者是 memory 啦等等的一些基本的资讯也都会呈现在图的下方，所以我们再也不用去看这些密密麻麻的报表。那这些做好了也可以发布到 SharePoint， 像这个是发布到 SharePoint 网站的一个 Visio 作品，然后他透过了我们所谓的 Visio 的 SharePoint 的 WebPub， 所以左边一个 WebPub， 右边一个 WebPub， 两幅 Visio 的一个 diagram。 那这个是我去修改的，这等一下也会 demo 给各位看，你要做这个东西也不难，那当然这里面的有的是我瞎掰的了，但当然真的都有这些学校这些球队，我今天在一些球队球赛比赛的时候，这种赛程表以前可能是用 Word 啦或者是 Excel 去画画表格，我现在如果用 Visio 做的话，我再用滑鼠去挑选某一场比赛，我只要把两队的分数打上去，谁赢谁输他自己会排列到下一个进程下一个赛程，那这个倒是蛮有意思的，这个等一下我会 demo 给各位看。这是我从美国的一个例子，它是 NCAA 每年大概 决赛的时候是有64强，好，那我就模拟他那个例子去做去修改哈。OK， 那我给各位描述一下哈，所谓的数位仪表板它的一个观念。好像我如果要做到类似像这样子一个仪表板，好，那它是一个策略地图。那我们当然把哪些指标全部都描述进来。那实际上这一幅作品它其实就是方块而已，它只是一个方块的组合。所以我画了很多的方块，然后把这些方块做了一些排列。那我再来就是把这些方块注入资料，所以我必须去连接外部资料库。OK。所以我做一个小小的 demo 让大家了解一下。好，比如说这是一个空白的 drawing page 绘图页，我直接就画了一个矩形。好，那这个矩形我可能有十几个指标，我有22个指标，那22个指标又分三大类，那第一大类有9个指标，那我要把这9个指标排好。好，那这些9个指标的数据资料都在资料库里面。比如说我这边也有一个，因为我们今这一两天的网络不是很稳，所以我把那资料都先 download 下来放在 Excel 里面。可是实际上资料可以是在 Cloud， 可以是在 SQL， 可以是在 Server 端，甚至在 SharePoint。 那这里的资料，因为这里就有一个工作表，这个工作表就做了22项分类，22项的这种我们评比的一个分类。那我现在要把这个资料呢衔接到我们的 Visio 来。那资料怎么衔接过来？每一个 shape Visio 的每一个图，每一个 shape 它都可以储存资料。可以储存什么？可以储存一笔 record， 就是一个 data set 的一笔 record。 好，所以你可以把一笔 record 全部都绑进来。所以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首先先把资料 importing 进来到整个图形里。其实我当时在看中文的时候就会发觉，哦，它第一个步骤就是把外部资料汇入到 Visio 图形。我就觉得很纳闷，不对，那个 Visio 图形后来去看了原文，知道是把外部资料汇入到 diagram， 不是汇入到 shape。 所以汇入外部资料是汇入给这一个 Visio 档来使用。你 Visio 可能不管画几页，一页、两页、三页，它把外部资料汇进来是给自己这一整个 file 去使用，整个 diagram 去使用。那汇入的方式，它连接的对象可以很多，可以来自 Excel， 可以来自 SX， 可以来自 SharePoint List， 可以 SQL Server。 那当然很多了解的人就知道，看到最后倒数第二句就会很高兴，那几乎就是所有一直性的资料库都可以衔接，因为只要透过 ODBC 或是 OLAYDB 都可以，不管是 Oracle， 不管是其他的格式。那我现在去衔接资料库是来自刚刚我所说的外部资料一个 demo 的。那因为我是来自 Excel 嘛，他会问我是哪一张 worksheet， 我跟他讲说我要把效能指标汇入进来。那下面就开始做 filter 了，你可以去筛选栏，筛选记录，因为你的 data set 不见得是每一笔资料记录都要，或者每一个栏位都要。如果你不筛选，那当然就全部都把它 loading 进来。那它也会自动去判断你要 loading 进来，把它 importing 进来的 data record set 的 primary key 是谁，它也会建议你是哪一个当做 primary key， 然后完成，整个资料就汇进来了。那汇进来它会放在整个档案视窗的下方，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资料。那再来要做一个动作啦，你就可以把某一笔资料只是 drag drop 就可以了，就可以把它填到这个图形里。所以这个图形本身它是可以储存资料，但是它并没有任何的 data field 的定义，没有资料栏位的定义，好，所以它是空的。好，那我们怎么证明它是空的呢？我们只要把 data field， 我们叫做图形资料。好，这个图形资料的图形这两个字，它不是指 diagram， 它指的是 shape， 所以是 shape data。 把 shape data 的小视窗打开，它就可以告诉你说你现在所选的这个图形它到底有没有什么资料，结果它无 shape data， 没有定义任何的栏位。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那你就把其中某一个 record 用滑鼠拖移直接叠在上面，它就填进去了，所以这个图形它就可以储存资料记录，它就可以储存你刚刚拉进来的资料记录了，所以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们就想咯，我有22个指标，我是不是要画22个 rectangle？ 那难道我滑鼠要拉22次吗？是的。那我有50个呢？我有100个呢？是的。好，那当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是啊，这合理啊。你没有一个能够让它 match 的因素，它怎么让你自动做连线呢？对不对？所以第一步是蛮辛苦的。好，那我会去做这第一步啦。好，比如说我再去找一个像刚刚这个，它还有代码，对不对？那我就发觉到说，它有代码，代码1234 1到22，那我就可以利用这个代码让它来帮我填资料，让它来帮我填资料。所以我想要把策略地图，我这一张 worksheet 叫策略地图，策略地图描述了我们在创造这个数位仪表板里面的22项评比指标，评比指标的资料。所以我把刚刚这个资料先移除掉，资料来源把它删除。然后刚刚这个呢，好，你可以看到，当你把这个 data set 跟图之间的连线，把资料都填进去以后，那你事后如果把这个资料关掉的话，那填进去的资料还是在图里面，所以这个图本身可以储存什么？储存离线资料。好，离线的资料。好，那当然我也可以把资料都杀掉。好，我现在整个图直接 delete 掉。那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呢就拖移九个图进来。好，制作九个图进来。这九个图呢，其实在摆位置我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试用过。好，我们授课 Control Drag 就可以复制嘛。然后再来我按了什么键，等一下。好，我复制一个下来以后，你会发觉它会均等分的高度，每一个的距离是一样的。其实在操作上也有一些特别的小按键都可以去运用。 F4 是 copy， 而且等距复制，我就利用这个工具。那因为现在这里的每一个 shape 都没有储存任何的资料，没有储存任何的栏位，所以可以一口气全选。我现在开始来定义它。所以学习 Visual 的这个领域，我们都建议最好要有一些 database 的概念。好，比如说什么叫 data table， 什么叫 data field， 什么叫 primary key， 这些专有名词要了解。那我现在就可以在右侧这个空白的资料编辑的这图形资料区，在这边就可以去做 define， 去定义。好，那我就可以定义说我现在每一个图给它第一个栏位就叫做代码。那这个不是栏名，这个不是栏名，它是 label。 真正的栏名呢是在这里，这里是让你打真正 field name 的地方。那栏名是英文字，栏名不可以是中文字。栏名就用一般我们在 coding programming 的命名规则，所以我只要打上 label 的名称，然后代码我可以用数字形态。所以它的 data type 传统的资料库应该都有的，但是比较阳春的，不会再去细分什么那种 long integer 啦 short integer 等等，它就是字串数字固定清单变动量不认等等。然后那个设好了以后确定，你就发觉就有一个栏位出来了。那这一个左上角这个 shape它就有代码栏位，第二个又有代码栏位。当然这一点就很辛苦了，我必须就在这边去输入我给它的值，比如说这个给一，给二，以此类推。你只要每一个 shape 都打上一个代码，这个代号，那当然这个代号的目的就是等一下要来跟 database 做 auto connection。这件事当然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自动化的动作， 除非要去写程序啦，写程式那就要去抓去算，我现在只要做好了命名，我现在就把外部资料衔接进来，好，一样连接外部资料，也是衔接刚刚那个 sample 的资料库，衔接进来以后，我取自我们的22项评比策略地图，好，那22笔资料就在萤幕的下方了，在视窗的下方了。好，那我现在就要 auto connect， 让它自动去连线，好，让它自动去连线，所以我再按一个自动连线，它就会问我说连线的依据是什么。好，我要把整页作品上所有的 shape 都来跟 database 衔接，那衔接就是我资料栏位里面我有创造了一个栏叫代码，好，代码，所以在图形的栏位里面一个叫代码，那来自外部资料的 data field 里面也有一个代码，栏名当然可以不一样了，那我现在只要跟他讲说这两个去做 match 完成，他就开始搜寻，他就把资料填进去了。好，所以你辛苦做那么一次，如果50、60甚至电脑的图形也一样，那我可以把电脑的基本资料全部都放进去。好，所以你可以 发觉到每一个 shape 上面都填满了要有的资料了。所以这第一个步骤跟第二个步骤就做完了。通常来讲 Visual 的作品跟 Database 要做连线，创造出我们所谓的数位仪表板，就让我们的图形能够说话，能够表达数据，有三个步骤要做，那我已经做了两个了。第一个步骤就是汇入外部资料，把外部资料汇进来。那一幅作品它可以不只汇入一个 Dataset， 它可以汇入两个、三个、四个，所以你十张 Table 都可以放进来，然后这十张 table 里面呢，每一笔 record 可以连线到一个图，也可以连线到两个图，好，也可以连线到两个图，好，所以一笔 record 可以连到 一两个图以上，不是只有一笔 record 只能连一个图，不是，好，好，那我们以后只要资料有异动，这里面的图背后所储存的资料当然就会异动，那当然我现在没有办法在这里改，好，这里改，这是 external 的资料，我一定要在 external 那个地方去改，这边才会 refresh， 那定时的每30分、50分 refresh 一次都可以，就是完全看你自己的需求，这跟 Excel 连线外部资料是有点类似的。那这是第二步，就是把 record 连线到图，把资料填进去，好，填进去。那第三步是什么？第三步是比较伤脑筋的，就 design 设计的部分了， How to display shape data，每一个 shape 背后存了这些资料，那你怎么呈现出来？又不是每一个栏位都要秀出来，可能今天老板要看的只是其中某几栏，搞不好我只想要知道这个实际值跟目标值的差距，我把它秀出来，对不对？所以你要如何去显示背后的资料？那他就采用了一个工具让我们用，这个工具叫做 data graphic。叫做 data graphic， 所以它有 data graphic 让你使用，让你来呈现资料。那各位看到这个 data graphic， 中文你怎么翻 ？data graphic 资料图形，所以光是图形这个中文字已经用到三个英文字了。然后在 visual 的软体领域里面 ，shape diagram graphic， 可是意思完全都不一样，好，都不同。所以它提供了 data graphic 给你，这 data graphic 的功能呢？就在这里，好，所以它有 data graphic， 好，所以你用英文版的 Visual 可能还比较顺畅，不会认错字，好，可是用中文的时候，如果是初次碰这个的，光是解释就花了一点时间，因为我就有碰过一些同事问我说，资料图形，图形资料是不是字写反了？不是，是两个完全不同，好，这个资料图形是 data graphic， 啊，图形资料是 shape data。Shape 的 shape 背后所处，所以如果要讲的话，我是比较喜欢把 shape 翻译成图鉴，鉴是事件的鉴，图鉴，而且曾经这样翻过，早期的 Visual 是这样翻的，好，只是后来变成这样翻，我就不知道了。那我如何要把背后的资料秀出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哦，它原来预设哈。你在画这个图的时候，它就会把项目跟实际支出秀出来，在每一个图的背后。好，那项目跟实际 这两个数据秀出来，那其他的并没有。我们来对应看看，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是 Shape 背后所储存的资料都在这边，然后这个是每一个 Shape 背后所储存这些栏位里它只秀了两项，然后这两项是秀在这个图的右侧侧边，随你秀在哪里你可以自己设计，它有7749个地方让你呈现资料。然后现在是把项目跟实际这两个栏位秀在画面的右图形的右侧而已。那怎么显示资料呢？是透过资料图形。好，那资料图形它已经会帮你，早就有帮你设计了好几套 data graphic 让你用，可是通常没有人会去用它的，因为它的太阳村了。像刚刚它预设就用这一种，这一种就是把背后所储存资料中的某两栏秀在侧边。那有的是秀在侧边，然后还用码表的形态。好，所以它的形态来讲就有四种 type， data graphic 就有四种 type， 是 text 文字型来传达，或者是 bar data bar， 或是 icon set 图示，或者是colorful 色彩。所以我的背后所储存的值有多大多小的不同，我就用不同的颜色来呈现。好，所以这里就是它所呈现的资料的类型。那我现在如果选这一个，它就变码表，对不对？用码表的形态来呈现背后的资料。那我也可以把资料呈现在内部，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创造出很多不同的data graphic 出来。因为 data graphic 可以创造的。那我现在来做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希望这个图形的资料它只呈现项目跟实际，不要，我不要呈现项目跟实际，所以我希望选择 data， 这里可以设无，无的话就变成不显示，像第一个蓝色的图它就不显示 data graphic。 那到底要显示些什么，你可以创造，所以我可以建立资料图形。那建立资料图形，首先栏位来讲，比如说我现在希望把它的类别秀项目秀出来，项目名称项目。那项目呢是用文字的方式来呈现，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它有几种方式来呈现。它用文字的方式来呈现横条、图示级跟色彩值。不管你选择哪一种，下面的问话就会不一样。如果你选文字，它一定会问你，那文字是要哪一种 style 的长相？所以它这里就有很多的长相了。对不对？文字的注标要不要发方块或者圈圈？比如说我选择文字注标2这种，那文字注标2这种的规格，那我要呈现在哪里？那我刚刚说资料的显示，栏位内容的显示会显示在这一个 shape 的7749个地方，就是这里控制。水平可以有左中右，垂直也有上中下。那也才3399个位置嘛，但是它是水平跟垂直都是7个位置。好，那所以你只要看红点，这里有红点，你就可以知道说它会呈现在哪里，对不对？我可以呈现在图的最左边，左边缘，左边缘就是叠在那个图的边缘上嘛，左边缘上，或是靠图内部的靠左，或是至中，或是靠右等等，所以它就有7749个位置。比如说我现在水平要放中间至中，垂直也放至中，那就放在正中央。我把项目文字放在正中央，这样就定义好了。所以光是定义这个，变成就是一种创意了，去思考你到底要怎么去呈现这些数据。好，然后我现在呢，再把它的实际支出也秀出来。那实际支出因为通常是数字嘛，数字我就不一定要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我可以用横条图的横条来呈现。对不对？横条，那横条就会有所谓的进度列啦，或是我要用星等的符号啦，或是用那种直条图啦、温度计都有。那你就要告诉他你的 minima 跟 maxima 的数据是多少。那这一个 shape 背后所储存的资料是在这个 range 里面，那他就会用多高的高度来表现。好，所以我现在可以告诉他说我的 minima 是0 ，maxima 是100，好，等等，好，确定。那我也把它放在至中，那就变成我有两个栏位项目放在这个图的正中央，那它会不会叠在一起？不会。当两个 item 两个栏位放在同一个位置的话，它就会摆上下，它也不会重叠，所以只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动作，确定， 就放上来了。好，所以你会发觉到，哎，在这一个 shape 里面，它就有项目是预算控制，然后实际支出是这么多，甚至我可以用不同的颜色，还有甚至可以创造计算栏位。好，比如说我们的资料栏里面并没有差距，那我可以创造一个差距栏。那差距栏就是我可以把我们的目标跟实际支出去做一个减法，那得到了这个数据，哎，那我根据这个数据多大，50以下涂红色，50到100涂蓝色，100到2000涂什么色，你可以去做一个 gap， 就可以做这方面的处理。好 OK， 所以这个是在做这方面的智慧仪表板的时候会去用到的一个。那我现在把一个类似的例子给各位看。这个是我们先前看到的这个仪表板所做好的例子，然后我把它做了强化了，变得比较漂亮一点。OK， 让各位可以看到。好，就是这个策略地图。那我在设计的过程中，我点选其中一个给各位看，比如说收入提升，它为什么是绿色的？那隔壁这个税收为什么会是红色的？好，那是因为我设定了什么？我们刚刚所说的 data graphic 资料图形。那我资料图形的准则，我们都可以去修改，我去修改它，我把它编辑打开，你看，我现在就打了一个公式，这公式就叫实际减掉目标再除以目标。好，是就看你的达成率，对不对？好，那这个算出来就会是一个数据了。那这个数据我是用色彩值，好，色彩值。那我把它定义成几个阶段。好，比如说这个数据如果是-1到-0.2，好，就你的成长率很差的，就涂红色。好，就目标达成率很差的，那达成率还尚可的，我们就涂绿色。好，那已经超过了，因为相减是零的话，就代表你已经达成了嘛，甚至说大正数的话，那我们就涂黄色。这样做到这样的一个规范，那当然你事先要先把这个公式打好。那它的公式怎么打？它的公式就是大括弧，它是用大括弧，大括弧要自己亲自去 key， 然后再真实的栏名，其实这有点跟 SX 一样，好，就可以去做到这个动作。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我现在把它改成不要红色，改成紫色，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去改这些条件，确定，确定。对不对？所以资料有异动，它的颜色会变动。那当然我们不可能一个数位仪表板整个的系统下来只有这一张表一张图，应该会有很多副图，所以我也可以透过比如说组织图，我可以去画组织图，画组织图，然后当某一个平量有问题的时候，我一点选就可以连线到相对应的那个组织架构组织团队去。所以这一个总税收是由这个大中华地区负责的，所以我就画了这一幅图。这幅图大概10分钟就画好了，因为它也是用直接把资料库衔接进来，你只要有一份名册就可以画好这幅图。那如果你那份名册本身也有每一个人的一些比如说营收资料啦、基本资料啦，那很容易做成这个的。那这些资料为什么没有放在SharePoint 网站？其实也有，本来我是放在 SharePoint 网站是个 list， 把它汇入进来，但是照片没办法。好，照片是放在单机上，是 local 端的。但是 local 端 Visual 现在从2013开始有一个功能，就它可以去捞 folder 里面的所有的照片抓进来，然后就帮你一笔一笔的 record 摆一张照片。那它不一定是人的照片啊，你也可以是产品的照片啊。好，所以它的做法其实也很简单，比如说我只要新增一幅图，我说我现在要画一个 diagram， 这个 diagram 是用组织图精灵来做。好，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个组织成员的资料放哪里？所以你会发觉可以是 ODBC， 可以是 Exchange Server， 可以是 Excel 等等。那我现在选择 Excel， 他就告诉我说，哎，我有一个资料档叫大中华经营团队，它是个 Excel 档。这个 Excel 档里面记载着这些团队成员的一些基本资料。那下一步 他就问我了，那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我要显示什么？我跟他讲说，我要显示名字跟他负责哪一个地区。我们好几个副总，区域副总，然后他负责哪一个地区？那他的基本资料还涵括了每一个人的总业绩，每一个人的主管是谁，每一个人的总目标达成率等等等。还有他所负责的那个经销点跟新据点，还有侧柜的有几个，这些资料都藏在图的背后。所以我在下一步的时候可以跟他讲说，这些背后的 database 的资料全部都把它连接到我们的 shape data 来，这样 shape data 就有资料，所以你根本就不用一个月拉，我们也不用一个月拉哦。所以完成以后，诶，那这新功能他会问你说有没有照片啊？如果有照片，那些照片是放在哪个资料夹里？好像我在相片资料夹里有一个大中华资料夹，我就放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照片，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像我这里有一个资料夹叫大中华，对不对？在大中华里面就放了每个人的相片，那你会发觉我也可以放产品的照片嘛。那他唯一能够做 link 帮你忙的就是在那一份名册里面，除了描述每个人的基本资料以外，一定有描述图档是什么，照片的图档是什么，他才能做 match。 好，按这个图是 JPG PNG 都不是问题。好，所以我现在只要告诉他路径在哪里，他就帮我把图画出来了。好，整个结构画出来了，对不对？那我现在再来就是什么，背后他们也存了很多资料啦。背后有什么资料？我们可以把它的 shape data 打开，对不对？好像这一个成员，这个成员他叫什么名字，他的基本资料，对不对？好，那这些资料我只呈现在画面上，呈现了他的所属地区跟他的名字啊，他其他的资料呢？他的总目标、他的经销点、新据点，我可以透过刚刚跟你提的那个方式，用 data graphic 让他们呈现在右边啊，呈现在下面啊。那甚至呢，这个 style 我可以去改一改，比如说我不喜欢他这样子的一个排版，我们都不用重调。很多人画这个组织图还在一个一个拉来拉去的，其实不是，我只要透过组织图的功能按个按钮，它就帮我重新分配。对不对？帮我重新分配，你分配超过一个页面它会自动放大，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想象出来，那如果后面旁边再来放一些它的基本指标，它的一些 KPI 的值，那不是很漂亮？所以我因为这样子的概念，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图，对不对？好，每一个人他负责的是什么地区，然后他的经销点有20个，两个新据点，他裁撤了一个点，他的总业绩是多少？达成率是0.73%，就是73%，好，0.73%，对不对？那这个数字当然也都可以用百分比，用很多形态来做。像这个，我随便点这个图好了，那我们可以看他的，我们刚刚所说的资料图形，他就是采用这一套，好，采用这一套。所以我们其实会花很多时间是在 design 这个部分，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把后面这边讲快一点哈。那这个东西做好了，我就可以把它发布到 SharePoint 网站。那发布呢，以前是真的有个 file 档案发布，然后再打网址。现在不是，现在就另存新档就好了。好，我现在只要另存新档。那他问我存在哪里？那 Office 2013强调的是跟云端的结合嘛，所以不管你在做 PowerPoint。或者你在做 Word， 你可以随时把你的 Facebook 上的 po 上去的照片插到你的文件来，因为直接就跟 Cloud 衔接嘛。那一样，我们在存取档案的时候，不是只有 local 的电脑，所以我也可以储存到 OneDrive， 对不对？我也可以储存到SharePoint 网站，像我现在就存在 SharePoint 网站。好，那他当然就会问我账号啦、密码啦，对不对？那因为要演讲，所以我都弄成 default 了，那我就可以把它放上去，像大中华区，我现在把它加一个3号好了，第三版储存起来就 save 起来了。那 user 上去看的时候会长什么样子？它现在就在发布了。好，那我就用 browser 给各位看一下，像现在右下方这边就已经开始有发布的一个 action 了。好，那 图跟图之间是可以设超连结，所以它没有复杂哦，不需要太复杂，就很简单的选个图说我要插入超连结到哪里去，所以我当时就有设定这里每一个它可以连线到某个地方去，所以各位可以看插入超连结，我可以去设定插入超连结，然后看我要连结到哪一个页面去，所以如果有做这些事情的话，那你在浏览器上看起来会长这个样子。像我现在这个是 SharePoint 网站，好，到 SharePoint 网站来以后，刚刚发布，重新这里，哦，我存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来，我给各位看一下刚刚先前发的一模一样的东西，哦，所以变成说，老板他可能用他的电脑，好，直接上网，他的电脑并不需要装 Visual， 好，直接上网到 SharePoint 网站来，进小组的网站或是公司网站的首页，然后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去看文件库里面到底发布了什么讯息或是什么数位仪表板，他上去看，好，他现在正在 loading， 载入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了，哦，那当然他看到这些红蓝绿灯，自己知道有什么意思了。那我们在这边都可以去做 zoom in zoom out，哦，比如说红色代表还未达标 20%， 那黄色代表已经达标了，达到标准了。那当然客户或老板一定很有兴趣在，哎，那红色的部分对不对，未达标的原因因素是什么，所以我只要 collect 它就可以再 refresh， 再去抓另外一个页面，对不对，抓到这个页面以后当然也可以再去点选这里面的任何人，这边也是一样可以 zoom in zoom out 的切换，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地方来做切换，比如说大中华地区，那它是属于负责这一个领域的，那这些领域里面哪里有问题，比如说你看这都可以 room in room out， 这是在平板的电脑来讲更好玩，好，那我一点它又可以到这里来，原来在重庆的渝中区这个销售地区，它的商品是四大类，这四大类目前的指标是如何，这个是我自己画的，那我要告诉你，自己画要用什么画，很多人还不知道，就是如果你要画一个图，然后让这个图可以存资料，对，把外部资料连进来嘛，那一个图背后存了那么多的资料，你不秀出来就没有意义嘛，所以是不是要去学 data graphic， 对不对，如何呈现那个资料，好， Visual 我 不满意它这个地方，就是那个 data graphic 只能是 Visual 画的图，好，所以这个图一定要用 Visual 画，你如果是外来，你看，哎，网络上有一个图很漂亮也蛮可爱也 OK， 你现在就把它插入图片，把它放到这里来，然后存资料进来 OK 吗？ OK， 外部资料可以衔接存到这个图里面 OK 的，存到这个 picture 是 OK 的，照片好了，好，那我这个照片的旁边要放上它的比如说基本资料 O 不 OK， 那就不 OK 了，就外来的 picture 外来的graphic 不能使用 data graphic， 这样有没有问题，啊，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嘛，比如说以 picture 来讲，照片，我希望这个团队的照片，不管是产品照片还是人的照片，它的旁边要 data graphic 的概念，呈现 icon set 或者呈现它基本资料，那我们就先画一个用 visual 画矩形，这矩形是 visual 画的嘛，然后这个矩形再涂满什么照片不就好了，好，那当然 visual 可不可以画这个图，画成这样子，有渐层又有中段，然后甚至创造出码表，那个真 OK 的，只是可能我们不是美工会麻烦一点，会累一点，好，否则他提供的绘图工具其实 OK， 要做这种图是 不困难的，哦，好，那再给各位看一个作品，这个也是我个人蛮喜欢的，这个作品其实已经讲了大概两三年了，两三年的 Visual 只要有碰到大的场合都会去提这个作品，那我把它做成中文的规格，把它做中文化，因为它本来是全美国的一个作品，哦，那这个作品其实跟刚刚那个地方有点雷同，刚刚那个大陆的地图其实我也是去做，那个大陆的地图，哦，省份那些地图，大陆那么多省，哦，那个每一个图是我用 Visual 画出来的，我就先用 Visual 画个圆，然后就开始去拉那个圆的边， 把它 拉一个轮廓出来去创造。当然图跟图之间是可以做运算的，图跟图之间可以做什么运算？减法、连集、交集嘛，对不对？ PowerPoint 可以做， Visio 可以做， Word 跟 Excel 不行。好，那我只要用那些方式，像这个也是啊，这个台湾地图分成北中南东，就是用 Visio 做的、哦、好，那再把它切掉、哦、也是用 Visio 切的、哦、我只要画一个图的轮廓，然后再画一条线就可以做减法，那这一个图就被拆成两幅图，两个 shape 了、哦、那我就可以在这 shape 存资料。好，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shape， 因为 Visio 也有提供左边这种图，对不对？左边这种我们叫地标嘛，对不对、哦、landscape 的图。那这 landscape 图你刚拉进来的时候它一定是没有储存任何资料，对不对？所以我把它拉进来的时候它并没有任何的 record， 所以如果要把它对它 shape 修出来，它的资料应该是空的，所以它的 shape data 是空的。好，那我下面的 record 可不可以把它拉进来？可以啊，我只要 一拖一放就好了、哦、刚刚这一个、哦、没有资料嘛，所以我现在只要把、哦、比如说它是某一个店面的资料拉进来，资料是不是就填进去了，对不对？这很容易。好，那我也可以用这样的概念把各个地区它的一些分店的资料就秀出来。好，那如果我们对北区有一些意见，我甚至可以把北区的分店独立出来再画成一幅作品。好，因为可能我们有不同的分店，不同的负责人，那不同的分店可能有不同的店面，这不同的店面可能又有不同的，好，比如说这个敦南店，那我想要看敦南店它的 top five，哦、它最佳的五种商品是什么？那当然我们一定要用 database 去做 filter 去做 query 嘛，筛选出 五个 top five 的 table 出来，只要把那个 table 再 link 过来就可以把它连在这上面了、哦、所以这个就可以去修出这个图出来，甚至我们可能针对这些图再去看它的平面图、哦、比如说这个卖场的平面，那卖场的平面比如说像敦南店就长这个样子，好，它是一个服饰公司，所以这些如果我把它做好了也是发布到 SharePoint 网站，那如果当初也有做这些我们刚刚所说的连结超连结，它会长什么样子？它应该会像这样子、哦、OK， 这是一个这个服饰公司，所以它在 rendering 在重绘 的过程其实已经比以前顺畅多了。这幅图的作品比较多了，页次比较多，然后它是有真的连到 SharePoint 网站去抓资料的，所以会比较慢一点。那我们现在这边上网因为环境比较没有那么好，我是用我的手机，所以也是有些慢，第一次的这个 loading 进来会慢一点点。那甚至呢，我们到卖场以后，除了看到卖场的平面图，那个卖场的平面图也是用 Visio 画，因为 Visio 可以画 flow， 画 flow 的一个 plan。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如果点超连结北部，它就可以跳到北部各地区，让我去看北部各地区的状况。那当然，我也可以去点这些地方，比如说哎新北店，我就可以到新北店去看新北店的资料，或者看新北店的 top five， 或者看新北店的一个。楼层的规划平面图。好，嗯 ，OK， 好，让它重新，因为这个资料有抓到后端的资料库去。Sorry， 我把它放大给各位看哈，我在 Visio 里面把它放大给各位看，因为在这边放大是这样子。还在读资料 rendering 比较慢一点，那我给各位看 Visio 的状况，那各位可以看哦，它每一个衣架，像这一个是在谈运动夹克，它的产品代号，那已销售了35，库存目前是24。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当我 click 它以后，我们可以去把它的data 秀出来在旁边看，因为我现在是在等于是在 source 原稿里面了。好，那 L size 呢只剩七件，有三件拿走了嘛。好，我每一个四分之一呢是十件衣服，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L 数量哦，七，七，这个七我现在把它改成五，它真的就少五天，所以我把这个七打成五，对不对？好，然后这个 XL 呢 ，XL 只有我们拿走一件，这一次呢，我要拿比如说 XL 在这里，我要拿到只剩四件。所以我现在数量是四嘛，哈，嗯，四。这个四只要一打上去呢，那照理说 XO 那个部分的一加是不是就变白色变成六个了？这时候就会开始出现一个警告，你要进货了，好，对不对？哎，那这个是什么技术？要用这个东西，只要学一个就好，你连一行程式都不会写都没关系，但是你要懂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 shape sheet。就每一个 shape， 每一个 shape 都有一张 sheet 在 control 它 ，control 这个 sheet， 这个 shape， 啊，那张 shape 我们中文也很难翻，应该叫图形清单，或是图件清单。每一个 shape 都有，那你不要去小看这一幅图，它其实上是有四十个衣架，所以是四十个 shape。每一个 shape 其实里面并没有存东西，好，没有存东西啊，存东西是什么？存东西也是这个衣架，是整个 rack。整个 rack 在储存资料，然后每一个 rack 里面都有四十个衣架啊，这个四十个衣架并不储存 data 的，可是你会发觉它没有储存 data， 可是它可以改造型，比如说白色的或是涂绿色的，对不对？那是因为数据，好，数据什么数据呢？我设了一个 rule， 我设了一个规则说，只要是每四分之一，好，它是一个群组。那我分成 L、S、XL 跟 M， 那它的数据只要小于五以下，我还 OK， 只要是四的任何一个任何一个 size， 只要小于四的，我就要让绿色这个圆秀出 status， 看你要定什么 status， 那我把它定成需要捕获。所以这个绿色的圆本身它也是一个 shape， 它也没有储存资料啊，但是哎有一个状态栏位。需要捕获这个字是公式填进去的。好，然后我现在看喽，我现在如果来捕获了，我现在把 XL 本来是四件而已，后来捕获啦，捕成六件，那那个四个字需要捕获那四个字应该就消失嘛，对不对？那消失，等一下我打错地方了。好 ，XL 好五。那个需要捕获那几个字就消失了，那其实这些 rack 我都做好了，那我们怎么去看 shape sheet 呢？我随便点其中一个好了，这个衣架左上角这个 XL 左上角这个衣架，你只要把 shape sheet 打开，最快的方法就是开发工具要打开，好，因为你如果用过 Windows 应该都知道，Office 应该都知道 Office 有这个开发工具嘛，对不对？那 Visual 也有 ，Word、Excel、PowerPoint、Visual 也有，它就有一个叫显示 Shape Sheet 这个按钮。只要这个按钮一按下去，它就会把你现在所选的这个 Shape， 它所有的 Data 都打开来，让你去调整。所以各位看，我现在选的是其中某一个衣架，然后我把它的 Shape Sheet 打开，我先确定一下我有没有开其他视窗。哦，没有。好，我现在把它 Shape Sheet 打开，就那个小小的衣架。就下面这张表在掌管着，我把这张表拉上来一点。那你不要去小看这张表，这张表我们就叫 shape sheet， 这张表都可以写成一本书。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人写了一本，那本还蛮大开数的，它的名字就是Visual Survival Guide， 它是2003版的，它整本书很厚，大概400多页，都在讲这里怎么用。那这里怎么用呢？它很像什么？很像 Excel 的 worksheet， 灰色的地灰色红字都是保留字，就是这一个 shape 它的行为跟属性，比如说这个 shape 的宽啦、高啦、角度啦，像前面我们看到有一个码表说那是我用 Visual 画的啊，那个指针我只要在这边改参数就好了，它的角度就会变了嘛。啊，角度这边你就要想一个问题哦，一个图。如果它是就像它是一个图，一个柱子的图，你让它旋转哈，旋转十度、二十度，它怎么转？ 只要谈到旋转，就一定要了解一个东西，叫旋转的中心点。旋转中心点如果是在这个中间，那是不是这样转？可是如果旋转中心点是在底部呢，那是不是就比较像码表？所以你还要去设定这个 shape 它的旋转中心点在哪里。那这些都是在这边下参数，下参数不是数据啊，不然就是 true false 啊，不然就是 formula， 甚至可以打 function 函数，函数，所以它也可以打函数。那为什么说它像 Excel？ 你会发觉 Excel 有这个符号，惊叹号。Excel 只要跨工作表的储存格公式，是不是会打惊叹号？对不对？那等于什么什么什么？哦 ，OK， 然后加减乘除这些都可以做哈、哦。所以我们只要去改变这个 shape 的一些参数，像你看我们这边还打了 if 的函数。所以你有没有发觉，我们刚刚有设定了一个说，我可能低于多少的时候，或是我拿了多少了，那个衣架会变白色的，那就是我要改它的什么参数啊？改它的 fill format 嘛，填满颜色，对不对？填什么颜色，然后什么条件填，大于多少，小于多少的，对不对？所以我这边就有一个公式，这公式很长，我用的是 if 函数，它懂得大多数在 Excel 里常用的函数。所以你可以去使用这个哈，让它来改变。那甚至我现在把它关掉，这个是刚刚那个衣架的 share sheet。那这一个圆，甚至上面这里也是个圆。我现在点红色这个圆好了，它也有它的 share sheet 啊，所以可以透过是 share sheet 去看，对不对？你看它有一个 property status， 它的 label 是状态，所以有一个我们制定的栏位，好。所以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朝这方面去发展。那这个在做客制化来讲非常的棒，所以他这一幅图作品就是这样做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有很多类似这种的东西，这是美国原版的他的图，那我后来把它改造。甚至如果你想要说，当我滑鼠挪过去停在，不要敲是停在某个 shape 上，就会出现什么事迹或要做什么处理，那很抱歉 Visual 就做不到了，那就要加上什么，就要加上 Java， 你就要去写程式了，这方面是属于 coding 的部分，所以它不是不能，你要 pop 出什么动作有什么 action 的，然后那就要程式。那不需要程式的就是透过 shape sheet。 那也因为这样，我给各位看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很棒的比赛球赛的那个很特别的东西，OK， 这一个我把它放大一点，我 collect 一下，这是个 shape， 这个 shape 也是有很多的 shape 组成的。那你现在应该知道，我现在框起来这个地方它有几个 shape 的组合，至少应该会有，那个颜色绝对不会是渐层，对不对？两侧有蓝色嘛，不会是渐层，所以蓝色1跟16应该是两个蓝色方块，然后浦原跟日侨学校灰色的长条方块，对不对？又两个，四个了，然后18、2、1、19那是什么？战绩，18胜2败嘛，1胜19败，目前的战绩。所以那是不是又要用到两个方块，再加两颗球，篮球，所以有8个 shape 组在一起变成一场比赛。那你觉得一场比赛要记录什么？队名嘛，什么队什么队，对不对？好，还要记载什么？还要记载它的种子啊，这个浦原是第一种子，那日侨学校是第16种子，因为战绩比较差。再来是也要记载它的战绩。那再来还要记载一个成绩，它的 scoring。 所以我今天只要 collect 这一个 shape， 它是一个组合式的 shape， 我不点便罢，可是要一点它记载储存的 record 是不是就出来了。好，那现在又有一个概念，一个 shape 可以储存一笔 record， 我可以2-3个 shape 组合起来变成一个 group 嘛，这个 group 也可以储存一笔 record，甚至这些 record 也可以再放到这个 group 里面的各个 shape 的成员。那现在你会发觉到，哦， team 1是浦原， team 2第二队是 日侨学校，那葡萄园是 seed 1，然后呢，日侨学校 seed 16，所以那都整数阿拉伯数字嘛，它是第一种子，第16种子。好，那它成绩是18胜2败1胜19败。好，那我们要神奇的是看这个地方哦，这里是不是也是一场比赛？只是这两个 shape 距离是不是宽一点、高一点，对不对？这也是一场比赛。好，那我现在点这第一场比赛哈，是这两队假设了哈，葡萄99分。那99分的分数就放在那一颗球上了，那也只不过是什么，把 data graph 显示在那里嘛，对不对？然后呢，当然我日侨学校如果打了一个分数，那颗篮球是不是就出现它的分数了？那更重要的是应该还要再秀什么，谁赢了，那个队名，他的 record 资料， field 的资料是不是应该填到下一场去？对，所以我现在如果他是88分，是葡萄园的资料就填进去了，对不对？好，那再来讲一个不可能的事哦。啊，如果是他赢呢？那是换日侨学校1胜19败的。同理啊，这种东西你会发觉，你只要做好一组，其他是不是就容易了？难是难在什么？难在连线，怎么去设定它的 relation？ 啊，图跟图 ，shape 跟 shape 之间可不可以有 relation？ 可以啊，就是透过 shape sheet 啊，我可以改变这个 shape 的数据，而去影响到另外一个 shape 的行为。好，所以这是 VSO 里面一个很特别的概念哦。那因为我们的时间比较短，所以不能提，没有办法提太多的案例哦。那我现在再用最后这一两分钟跟各位描述一个。好，最后花个一两分钟提一下这个哦。你也可以把自己创造出来的图，这些图不一定是 VSO 画的，可能是网络抓下来的图，那你把它选起来，然后把它设成是一组新的 data graphic， 好，把它设成是一组新的 data graphic。 好，也就是说我们在设 data graphic 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嘛，什么叫 data graphic， 刚刚提过了，比如说这一个矩形，这个矩形我来设定它的资料，这个矩形好了，我来设计一下。它里面如果要储存资料的话，可以储存天气的资料。那天气是什么天气？那我们只要定义资料栏位就好了，对不对？哎，这个不用。哎，错了，不是这一个。我画一个好了。好，所以我可以定义一个天气。好，啊，天气是自串，或者是你是下拉式选单，你都可以设定哦。好了以后，那这个天气是什么天？是晴天，我们可不可以出现一个晴天的 logo？ 雨天出现一个雨天的 logo， 可以啊。那怎么做？那当然你就要去设计什么？设计我们所谓的 icon set。好，也就是说，我现在这一个图形已经有储存资料了，那我就要去设计这个图背后所储存那个资料怎么秀出来？那不是要定义资料图形吗？他定义资料图形，我要来建立一个新的资料图形，告诉他说，他有一个栏位叫天气。这个天气呢，我希望要用图示集来呈现。那图示集这边就是 VSO 所提供的什么？图示集，有没有？可是 VSO 并没有提供这一组，这一组是我自己放上去的。这个我们就叫 customize icon set。客制化图示集，如果你有兴趣，你 Google 你就直接打 VSO 客制化图示集中文字，或是 Custom Icon Set， 好，或是 Custom Data Graphic， 这是 Data Graphic， 好 Data Graphic， 它就会有类似相关的文章。好，那我自己有写了一篇，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放上来，抱歉，要写程式，用 VBA。要写个 VBA 程式，好，那最多让你放5个还是6个，随你，你可以自己挑，因为这些一定是不够用的啦。这种 icon set 一定是没有人会嫌少的，越多越好。好，所以你可以去找一下哈，这方面的讯息。 好，我把最后这边给他提完哈，我们时间也到了。因为有的刚刚我已经做过 demo 给各位看了哈，其他的你就去看我们的讲义。整个会场事后我们会有，像怎么建制，像这个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对不对？组织图，那这个当然就是有创意的。我问过作者，这个作者跟我说，他根本不是用 Visio 画的，他请人家用 Mac 画的，他是请人家用 Mac 画的，然后画出这些东西出来，然后赋予数据给他不同。所以这些都是什么？平常的横条图而已，就一个 Visio 的矩形而已，然后让它改变长短。可是 Background 是用 Mac 画的，好，所以人家说这个是 Visio 做的，你就不要相信哦。那当然，那个外框是蓝的、绿的、黄的、红的。这个 Visio 做很简单，所以它的轮廓是 Visio 的 shape 没有问题。那这是我们刚刚所提的 icon set， 有很多的图示集。好，那行为就是可以表达在 shape sheet 上面。像我去年还做了那种黄色小鸭，做成这个。只是很抱歉的是，你今天听我这样子讲，因为发觉你现在到坊间去找 Visio 的书， Visio 的书有没有在讲这些？没有，因为 Visio 的书都很少，连我自己都不想写了。我从2003，我一直写到2007的 Visio， 我就不再动笔了，因为没人买。因为这是在很冷门的东西哈。好，那所以我们先前谈了三部曲哈，怎么把资料 link 进来，然后把 data set 再 link 到图形，然后最后是做图形的 data graphic， 图怎么呈现背后的资料。好，那这个我做 demo 给各位看了。那比较抱歉的是，有些 demo 的 file 我们不会放在网络上让你们下载，因为那是有一些 issue 的，因为别人的。好，那资料来源呢，可以来自 SharePoint， 来自BCS， 来自那种外 custom 的那种 database 都 OK。 整合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它跟我今天唯一没有做 demo 的是这个，就是 Visio 的 Webpack Connection。 那我建议你可以打关键字，我们有点部落嘛，我们还有点部落，你再打点部落 Visio， 大概可以找到我写的文章。那我也写的连续的文章在谈那个 Webpack Connection 怎么做，就我做一个网页，这里一个 Webpack， 这里一个 Webpack， 这个 Webpack 是 List， 这个 Webpack 是 Visio 作品，可能流程图。那我们在点这些的时候，它会互动，或者是 Visio 的图跟图之间互动。所以你只要上点部落，因为写这些的东西没几个。那如果要做到我们刚刚所说的那种客制化的、程式化的，大部分就是 API 啦，不然就是要 JavaScript。 这方面的课题跟书更少，原文书只有一本，有在写 JavaScript 跟 API 在谈 Visio， 但是它也是只是一个章节在讲而已。所以结论我想我就略过了啦。其实在谈我们刚刚所说的要以 Web-based 的一个概念，让 user 能够直接去 control 那些数位仪表板的一个 layout， 来传达他想要表现，然后让这些 decision maker 或者是老板能够，或者客户能够所需要的资讯。 OK， 那我可能给今天的服务就到这个地方。好，谢谢各位。那有个问卷要麻烦各位填一下再给我们的服务人员，谢谢。